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旧约导论系列课程的第二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的主题是旧约历史。想知道真实历史各年代的可确信等级吗？想不想知道有哪五个历史时期？来，我们有请老师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下旧约历史。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上一课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的来源是何等的神奇，它的结构是何等的精妙。愿你在今天我们的课程里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所描述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乃是实在的人类史，也是你拯救我们的过程。求你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看见我们对你的需要和你对我们不变的慈爱，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与其他所有宗教的经卷最大的不同处之一，就是圣经所描述的是实在的人类历史。旧约圣经不光给出了人类的来源，而且也特别通过以色列的历史表现出神拯救人类的过程和方向。从上一课我们所写的按时间次序理解的旧约结构来看，旧约的结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历史、补充和预言。其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书是旧约圣经的主要架构，那些补充则是对历史的思考，而预言呢，则是从以上历史和补充当中看见的神对人类未来的引导的方向。所以我们如果要想理解旧约的信息，知道旧约历史的主要阶段，并且记住一些重要的年代，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我们手册上请大家看旧约历史概览那个图表，其中有很多的年代数据，但请记住，这些数据并不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也不都具有同样的可靠性。总的来说，越往后，就是越靠近今天的数据就越可靠，因为考古的证据比较多，其他国家的世俗历史也比较清楚，可以和圣经进行对照。其中最可靠的三个数据是以色列成为分裂的王国是在公元前931年，其中的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是在公元前722年，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去是在公元前586年。这几个数据非常可靠，是因为圣经上的列王记和历代志把分裂的王国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互相穿插着记载，形成了一套结实的像梯子一样的时间架构。如果在这个时间架构中记载了在哪年哪年与哪个国家打了一仗，那么如果那个国家也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其中也记载了有这一仗的话，那么这两国的历史就可以对应起来。圣经考古学使我们发现亚述国的历史有非常清楚而完整和漫长的 历史时间架构，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公元前600年，其中记载了与以色列的几次战役都可以和以色列历史对应起来。亚述国的历史记载了一次日全食，是在某个王的某个年代，而那次日全食的绝对年代呢，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从今天推出来的。借此，亚述国的历史时间表就可以被绝对的定下来，然后就可以把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时间表绝对的定下来。因此我们知道以下三个数据是十分可靠的，就是王国分裂在公元前931年，以色列亡于亚述在公元前722年，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在公元前586年。你可以在我们课程手册上931、722和586这三个数据上画上圈，以表明它是我们定圣经历史的基础数据。统一王国的年代就可以从圣经所提供的所罗门、大卫和扫罗作王各40年往前推，分别开始于971年、1011年和1051年。不过请注意，大卫作王是40年半，其中的7年半是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以后的33年才是做犹大和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王。至于扫罗作王到底是多少年，在圣经里其实并没有一致的记载。撒母耳记上13章1节，撒母耳记上13章1节，和合本的翻译说，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40下面有点点，意思是说这个数字在圣经原文里是没有的。而那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那个的时候呢，在原文里其实也是没有的，这是一种翻译的方式。而最常见的翻译的方式呢，是说某某王登基时年多少岁，做什么什么王共多少年，这是一个圣经里常用的模式。新国际版的翻译就是扫罗登基年30岁，做以色列王共42年。然后在注释里面说明，那30岁呢是从少量的希腊文旧约译本当中而来，而那共42年呢，则是从新约里面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说扫罗作王共40年，所以就估计这里呢希伯来文原文是42年，然后保罗是取了一个整数，那个40呢在后来的抄写当中就丢掉了，所以只剩下2年。所以我们看到联合王国的三个王，所罗门、大卫和扫罗，他们开始作王的年代不是都有同等的可靠性，扫罗的这个年代呢就是不能确切的定下来的，可能他是在大卫之前只有2年，也可能呢是有42年，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取一个保罗所用的数字40年。联合王国之前的士师的时代并不能被确切的定下来，但是出埃及的年代却是可以确切的定下来的。因为列王记上6章1节，列王记上6章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所罗门作王是公元前971年，而他作王的第4个年头是公元前966年，从966加上480就得到1446年，而这就是传统上认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代。我们的手册上把出埃及的年代写了一个整数，就是1450年，你可以把那个数改一下写作1446年，因为这是可以从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966年往上加上480年准确的推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要记住在圣经里第4个可靠的数据，就是出埃及的年代是公元前1446年。公元前1446年的时候是古埃及历史上的第18王朝，当时的作王的法老叫做亚门诺菲斯二世，他就是出埃及时的埃及法老，他的父亲呢叫做 杜特摩西斯三世，他就是压迫以色列人的那个法老。杜特摩西斯的妻子和妹妹曾经一度做过女王的哈雪苏，大概就是收养摩西的那个埃及公主。杜特摩西斯统治过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圣经里说摩西逃到旷野里40年之后，听到说那个压迫你的人死了，是在时间上也非常恰当的。摩西的名字 Moses 在古埃及的文字里面有出生的意思，在埃及18、19王朝的许多法老的名字里面都有 Moses 这个音，比如亚摩西斯 Ahmoses、 杜特摩西斯 Tutmosis 和拉米西斯，就是兰塞 Ramesses， 他们的意思都是从某一个埃及神话里面的神所出生的，比如拉米西斯 Ramesses 意思就是从 Ra 太阳神所生的。摩西在被埃及公主收养后，又被送去让自己的亲生母亲做他的奶母，等他长到一定岁数之后才来到埃及公主面前做他的儿子。那么在这期间，他的生身母亲可能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摩西，但这个意思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却是拉上来的意思，他的意思呢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但是呢，那位收养他的埃及公主却理解这个意思是说是从什么神所生出来，所以摩西的名字和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一致的。请注意，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出埃及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446年，他们管这个年代叫做早出的年代，还有一个叫做晚出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是古埃及19王朝的法老兰塞二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被压迫时所建的城不是叫兰塞和比东吗？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就认为出埃及的时候一定是在19王朝的兰塞二世之后，而不是在18王朝的时候。这个观点得到一些考古学证据的支持，比如在公元前12世纪的以色列有许多城市被攻占和烧毁的遗迹。但是这个观点也有它的难处，比如考古学上发现的那些遗迹可以被归结为不是以色列人进攻迦南时留下的，而是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时留下的。再有，圣经里有这样的范例，就是圣经成书时的编纂者把以前资料里面用的古代地名改成那个地方现在的地名，以表示圣经的相关性。比如创世纪里面讲亚伯拉罕追赶四王到但，而但这个名字呢却是雅各的儿子的名字，那个地方以前呢是叫拉基什，所以是很有可能在摩西的书被编纂成为圣经的时候，其中古代的地名被改成了现代的地名。而且兰塞二世虽然统治过很长的时间，他的父亲却没有统治过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兰塞二世是那个出埃及时的法老的话，他就不可能是那个压迫以色列人的法老，但是他的父亲也不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统治超过40年的时间。最大的问题是，圣经还有一处与出埃及的年代有关的经文，就是在士师记11章27节。士师记11章27节，士师耶弗他对亚门人说，我们在这块地上已经住了300年了。这个数据如果不是在主前14世纪出埃及，而是在主前12世纪出埃及的话，就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能够把它放在联合王国的扫罗开始做王的1051年之前。所以圣经里面不只是有一处经文，而是有两处经文指向应该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这也是我们在本课程中所持的观点。如果相信以色列出埃及是在主前1446年，那么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正好430年，所以以色列进埃及就是 在主前1876年，这也是可以准确的定下来的。然后再往上呢，因为雅各进埃及的时候，他对法老说他是130岁，而以撒生雅各是在6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是在100岁的时候，所以把这130年加60年加上100年，就是390年，加在进入埃及的1876年之上，就得出亚伯拉罕出生是在主前2166年，这也是可以准确的定下来的。请注意，王国分裂在931年，北国被掳在722年，南国被掳在586年，这三个数字不光有圣经的足够的资料可以推出来，而且得到考古和历史的证据直接的支持。如果把这些年代的可靠性定为一级的话，那么下面三个年代就是出埃及在1446年，进埃及在1876年，亚伯拉罕出生在2166年，就可以算作拥有第二级的可靠性。因为这些数据虽然有足够多的圣经根据可以推出来，但是他们与历史和考古的关系是没有得到直接的支持，但是可以与之相容。从亚伯拉罕再往前的数据呢，就只能具有第三等级的可靠性。根据创世纪11章里面讲的从闪到亚伯兰的家谱，我们可以算出来，从洪水以后到亚伯兰出生一共只有292年。而根据创世纪第5章的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我们可以算出来，从创世到洪水降临只有1556年。加在一起可以推算出来，洪水是发生在主前2458年，而创世是在主前4114年。这些年代的可靠性比较复杂，比如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抄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所根据的抄本，和另外两种主要的抄本，一种是希腊文的七世士译本，一种是撒玛利亚的摩西五经，当中这两个家谱的年代都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称这些数据只能具有第三等级的可靠性呢？是因为他们不光没有得到考古与历史的数据的支持，也不能与之相一致，甚至于与之还有冲突。我们不是应该把所谓世俗科学的可信性放在圣经的数据的可信性之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的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都是有权威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要考虑到圣经在解释的时候可以有多种的可能性。比如在家谱的使用方面，圣经里就有不同的功能。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被掳，从被掳到耶稣，各是14代，其实它当中有略过一些代，说明在家谱写作的时候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它是为了宣讲一个主题。马太所写的耶稣的家谱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大卫的子孙，因此他是合理合法的犹太人的王。创世纪五章里面的家谱主要是讲无论人活多长他们都会死，是为了说明人类的始祖犯罪的后果。从创世纪11章里面从闪到亚伯兰的家谱可以看出，人类的寿命都逐步减短，生养的年龄也都提前了，说明在洪水后人类的状况还不如之前。创世纪里这两个家谱的主要的目的是把注意力从亚当带到挪亚，从挪亚带到亚伯兰，这都说明了人类犯罪的后果和在神给人的不同时代里面会有不同的开端。我们 必须而且可以做到的是理解这些属灵的信息。至于这些家谱当中有没有断代，或者是这些年代是不是可以做象征性的理解，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应该允许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不为这些枝节的问题互相判断，这样就最有利于神的国度的团结和教会的合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旧约历史概览里面的数据分成三类可靠性的程度，他们都是按照圣经里面所提供的数据推出来的。但是其中第一类的呢，是得到历史和考古的直接支持，第二类的呢，是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可以与之一致，第三类的呢，是与之有冲突。我们知道科学打引号天天在进步，实际上是天天在改错，所以历史与考古的数据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就是具有更开放的态度而已。解决了从王国的分裂往前走的时间数据的问题，我们再往后看，从公元586年开始，以色列经历过一件在他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被掳巴比伦70年。这个被掳呢，实际上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内发生，在公元前605年、597年和586年。586年呢，是使圣城和圣殿被毁的那一年。然后他们回归呢，也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38年，第二次是在458年，第三次是在444年。其中第一次回归距离第一次被掳相距接近70年，差不多有67年的时间。那么第一次回归之后，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重建圣殿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515-516年，距离586年刚好是相差70年。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圣殿被重建的时间公元前516年算作一个可靠的年代。旧约时间的结束是在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被完成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400年。我们知道最后一个旧约先知实际上是在新约当中，就是施洗约翰，那就进入新约的时间范畴了。以上我们讲的是旧约历史的重要年代，其中最重要最可靠的三个是王国分裂是在公元前931年，北国被掳是在722年，南国被掳是在586年。其中第二等次可靠的三个数字是出埃及是在1446年，进埃及是在1876年，而亚伯拉罕出生是在2166年。那么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数字，我们就只能给予所谓叫第三等次的可靠性，主要是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400多年，而创世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对于第一等次可靠性的数字，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在这个时间。对于第二等次的，我们说一般人认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于第三等次的，我们最好只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样就能既忠实于真理，又维护神话语的权威，而且保持神国度的团结。下面我们讲一下旧约历史的时间阶段。旧约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以下的十个时间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世，他论的是万物的起源，从时间上讲是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到公元前2166年亚伯拉罕出生，时间的跨度超过2000年。记载这个阶段的圣经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到十一章，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有世界和人类的被造、人的犯罪和堕落、挪亚和大洪水、巴别塔和各民族的分散。旧约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族长时期，它论及的是希伯来民族的起源，从时间上讲它是从公元前2166年亚伯拉罕出生到公元前1805年约瑟逝世，时间跨度将近400年。 记载这一阶段的圣经经文是在创世纪的12到50章，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有亚伯拉罕蒙召及与神立约，应许之子以撒的降生，雅各被拣选及改名，还有因着在埃及的约瑟而得拯救。旧约历史的第三个时期是在埃及和出埃及，它论及的是脱离埃及的奴役和摩西律法。时间是从公元前1805年的约瑟去世到1406年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其实以色列进入埃及是在1876年，但是因为上一个族长时期不是算到以色列进入埃及，而算到约瑟去世，所以这里也就从约瑟去世开始。这一段的时间跨度是400年左右。记载这一段的圣经经文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一段中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有在埃及度过400年，有出埃及和过红海，有在西乃山颁律法建会幕，有以色列因没有信心而在旷野漂流40年，有摩西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对以色列的最后的训诲，然后摩西五经就到此结束。旧约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是攻取迦南，他所论及的是攻取应许之地，时间上他是在公元前1406年到1350年。其中的1350年是一个从扫罗做王的1051年往上加300年而得出来的一个大致的年代，是因为士师耶夫他说以色列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住了300年。这一段的时间跨度是大约50年。记载这一阶段的圣经经文是约书亚记，其中讲述的重要事件有过约旦河、攻取迦南地和把地分给12个支派。旧约历史的第五个时期是士师时代，它讲述的是希伯来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时间是从公元前1350年到1050年，时间跨度大约是300年。记载这一段的圣经经文是在士师记、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的1到7章。这一段发生的主要事件有以色列的从犯罪到被管教到悔改到被拯救的多次循环，有大卫的曾祖父母就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还有撒母耳的出生。旧约历史的第六个时期是统一王国时期或联合王国时期，他论及的是以色列的伟大君王，时间是从公元前1051年到931年，时间的跨度大约是120年。记载这件事的圣经经文有撒母耳记上的8到31章，整个的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1到11章，整个的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1到9章，还有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有以色列人请求立王，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大卫神所选立的王，以色列定都在耶路撒冷，还有所罗门建圣殿。旧约历史的第七个阶段是分裂的王国时期，他论及的是罪使民族分裂、拜偶像与两个王国。在时间上它是从公元前931年到586年，时间跨度是345年。论及这一时期的圣经经文有列王记上12到22章，整个的列王记下、历代志下10到36章，大先知书当中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和小先知书的前9本，其中荷尔、摩、俄、拿、弥6本书是讲述有两个王国时期的，而弥、红、哈3本书呢则是讲述只留下一个幸存王国时期的。这当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所罗门之死及王国的分裂，北国的10个支派叫做以色列的历史，还有以色列败亡于亚述是在主前722年。 南国的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的历史，还有犹大败亡于巴比伦，是公元前586年。旧约历史的第八个时期是被掳巴比伦，它讲述的是以色列因着犯罪而被神管教，被巴比伦掳去70年之久。从时间上，它是从公元前605年到538年，这里的算法是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回归，中间相差67年，大约是70年。还有一种算法是从公元前586年到516年，是从第三次被掳，也就是圣殿被毁，到第一次回归之后的圣殿被重建。不管怎么算，这个期间时间跨度都是70年。写于这个期间的圣经经文有两本大先知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描述这一期间的圣经经文，还包括一些历史书的片段。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耶路撒冷城被毁，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犹大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三次的被掳发生在605年、597年和586年，在每次被掳中都有一位先知被掳走，在605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597年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586年是耶利米被人带走到埃及并且死在那里，最后还有神的荣光离开了以色列。旧约历史的第九个期间是从被掳中回归，它讲述的是神带领犹太人回归故土，时间上它是从公元前538年到430年，时间跨度大概是100年。讲述这一期间的圣经经文包括最后三本历史书拉尼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和最后三本先知书该亚马、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在这期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有波斯王古列下诏让以色列人重归故土，重建圣殿，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38年，也就是在所罗巴伯领导之下的第一次回归。第二件大事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下诏修复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在尼希米的带领下迅速的成就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44年。有三次回归分别发生在公元前538年、458年和444年，其中第一次回归是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第二次回归是在以斯拉的领导下，第三次回归是在尼希米的领导下。所罗巴伯事工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圣殿，这事是在公元前516到515年成就，正好是在圣殿被毁之后70年。以斯拉事工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重整民心，这事是在公元前456年成就。而尼希米事工的主要目的是重修城池，这事是在公元前432年成就。旧约的经文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旧约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下面还有一个旧约历史的第十个时期，叫做沉默的时期。这个时期当中，神在等候日子满足，好差他的儿子来做以色列的弥赛亚和人类的救世主。这个期间没有先知，没有从神来的话，一直到在新约中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从时间上讲，这段期间是从公元前430年左右到公元前5年左右，时间的跨度大约是400年。其中公元前430年大约是马拉基书完成的时候，而公元前5年则大约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期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有新旧约期间400年的沉默时期，没有神的启示，有波斯帝国的统治，从公元前539到331年，有希腊帝国的统治，更准确的说还包含从希腊帝国残留下来的两个 以希腊文化作为主导思想的帝国的轮流统治，一个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一个是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时间是从公元前331年到143年，有犹太人自己的哈斯摩尼王朝的统治，是从公元前143年到63年，有罗马的统治，从公元前62年到公元170年。在这个期间，有以色列宗教派别的发展，如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最后是耶稣的降生。在本课程以后的学习当中，我们就会使用这十个时期的名字来代表历史的时期。通过这十个时期的旧约历史，我们看得出来，神通过与以色列民族的交往，是预备好了他对全人类的拯救的计划。下面看一下圣经一些主要人物的大约的时间年代。亚当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挪亚大约是在公元前2400多年，亚伯拉罕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约瑟大约是在公元前1850年，摩西大约是1450年，参孙大约是1250年，大卫大约是1000年，所罗门大约是950年，但以理大约是600年，以斯拉大约是500年，而马拉基大约是400年。或者我们用500年一个阶段的方法来看，每500年神给出一个主要的圣经历史人物。公元前2000年之前可以算作史前，而公元前2000年以后算作有史以来。那么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神给出了亚伯拉罕，公元前1500年是摩西，公元前1000年是大卫，公元前500年是以斯拉，而公元1年左右呢，就是耶稣了。在本课以上的时间里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旧约历史的时间概览、分段和主要人物的大致年代，这对于我们理解旧约的信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旧约圣经讲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或者哲学思想，而是神在实在的时间之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与人类交往和启示他自己的过程。我们不是为了学知识而学知识，而是为了通过认识神的话而认识神。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以上的时间里帮助我们看见一个旧约历史的概览。虽然这里有许多的知识，很多的时间数目我们一时记不住，但求你的圣灵让我们为了认识你的缘故而肯下功夫去学习，让你的话语通过实在的历史事件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何等实在的神，何等离我们切近的神。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实历史各年代的可确信等级和五个历史时期，相信你对旧约历史有所了解了。下一课亚波罗牧师会讲的是旧约神学思想，将会谈到建立圣经世界观、神与人的约，还有呢就是救赎计划的历史，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 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